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网判三年半，广东七旬蔡玉成被劫持入狱；山东法轮功学员高鹏被网判七年，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河北公务员夫妇曾陷冤狱共20年，仍遭骚扰和经济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汕头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玉长女士，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金平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9月，蔡玉长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蔡玉长原本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长子谢纯泽经营一间服装店，次子谢纯峰任职于汕头中级法院，女儿谢纯瑶在广州从事翻译工作。一家人除了蔡玉长丈夫外，都修炼法轮功，身心都受益，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这个原本幸福温馨的家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支离破碎。2000年，蔡玉长的长子谢纯泽被外沙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广东山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警察把谢纯泽关入禁闭室折磨了3天3夜，并用超高压电棍电击。谢纯泽以绝食方式抵制迫害，四次遭野蛮灌食摧残。御医插胃管时，把管子插来插去，谢纯泽在极度痛苦中满嘴咳出鲜血。当管子抽出来时，整条管子都是血。后经医院证实，谢纯泽肺部被严重插伤，肺部中心出现一个插口。此后几年，谢纯泽时不时会严重咳嗽，咳起来就连续不断，死去活来。蔡玉长的次子谢纯峰1999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静坐练功，被警察绑架后被劫回到汕头市中级法院进行关押洗脑迫害。期间，谢纯峰被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后，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反应，并头晕脑胀，眼睛变黄，头脑昏沉。谢纯峰被非法劳教一年，2002年谢纯峰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再次被劫入山水劳教所迫害。他曾被5个警察用3根强高压电棍连续电击1个多小时，并在电击过程中泼水，全身都被电了个遍。蔡玉长的女儿谢纯瑶因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好，于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遭受精神折磨。蔡玉长的丈夫谢继奇由于长期遭受中共的恐吓威胁，含冤离世。2011年7月，蔡玉长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汕头市龙湖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邱家河村法轮功学员高鹏先生2021年5月18日被昌乐政法委和国保指使南好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0000元。2022年9月22日，高鹏被劫入山东省监狱。现年36岁的高鹏，在孩童时就随父母奶奶修炼法轮功。高鹏从小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全国知名的山东大学。2021年，高鹏因给农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通过查看摄像头监控跟踪绑架。高鹏被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了8天，遭酷刑逼供。6月10日，高鹏被从长乐看守所转到潍坊看守所。高鹏的父亲为儿子请外地维权律师，遭到警察的阻止。青州检察院2次提审高鹏，什么都不问，只让高鹏认罪认罚，都被高鹏拒绝。法院在开庭前，主审法官郑学军恐吓辩护律师。一审判决后，高鹏以法轮功并非邪教，遭到昌乐公安局刑讯逼供等提起了上诉。 同时，辩护律师也以习练法轮功是公民的权利，高捧主观无刑事犯意，被告人遭刑讯逼供，所作供述是不真实的等，提出了辩护意见。潍坊市中级法院法官审判长冉青松罔顾事实，非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涞水镇的张东升、刘金英夫妇原本都是公务员。张东升原来是涞水县地税局办公室主任，刘金英原是涞水县信访局副局长。夫妇两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3年来遭到中共严重迫害。张东升被非法判刑15年，刘金英被非法判刑5年。至今，他们仍遭当地警察、村干部不断的骚扰和经济迫害。2000年，刘金英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二监狱、太行监狱。期间，他遭到种种酷刑折磨与长期药物毒害，造成他头发大量脱落，牙齿松动，皮肤变色。2001年，张东升在单位被涞水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重刑15年，被劫持到保定第一监狱迫害。2016年8月结束冤狱时，他瘦得皮包骨，满嘴只剩下两颗松动的牙，后来也掉了。张东升、刘金英夫妇被中共剥夺工作多年，生活困苦。张东升的母亲于2009年含冤离世后，刘金英耕种家中的责任田，弥补生活所需。2015年秋天，他们家一块离家最近的二亩地被时任村支书葛树林强行抢走，至今没有给一分钱补偿。2022年9月27日，涞水镇派出所警察一行三人由村干部带领到张东升家拍照骚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表示，真善忍是当今世界的良方。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艺术节上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7日，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悉尼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赏，摄影拍照，很多民众赞不绝口。艾伦和盖尔是来自悉尼北部尼尔森湾的一对夫妇，盖尔是退休的舞蹈教师，艾伦退休前是一家工厂的老板。两人在悉尼市中心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盛大游行场面时非常开心。盖尔说，真是一个美丽的奇迹，天气预报说今天是100%降雨，没有想到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一定和你们法轮大法有关系。这么多法轮功学员是街头一道美丽的风景，中共竟然迫害这么美好的法轮大法，真是愚蠢，这是不可接受的，迫害必须停止。艾伦说，天国乐团的演奏威武雄壮，舞龙表演金光闪闪，还有那些队伍中展示的服装也非常亮丽。大威里是一名在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道主义专家，他说，游行很精彩，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忍价值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现在坏人很多，这一价值观是一剂良方。李先生非常支持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希望迫害立即停止。他表示，中共不应该迫害法轮功，打压这么美好的信仰团体在民主国家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权灾难。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24日， 美国纽约首府奥伯尼市举办了云雀街艺术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街会，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民众，并告诉人们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相，争迁反迫害。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法轮功学员们全程演示着法轮功五套功法，优美平静祥和的气氛吸引了很多民众的目光，纷纷上前询问了解真相。有位中年女士走过法轮大法的展台，法轮功学员跟她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功效。中年女士说，她不久前被诊断为癌症第四期，心里一直很沉重，但是听了法轮功学员介绍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后，她的眼睛亮起来了，人也精神起来了。她跟同行的朋友说，回去一定上网了解法轮功。她临走前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大大的拥抱，表示她激动的心情。一位老年夫妇经过展台，太太被精美的小莲花所吸引，停下来观赏。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告诉他们征迁的事。老先生说，他在州政府司法系统工作，不便签名，但他了解法轮功学员告诉他的一切，并表示非常了解中共的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317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法中修，师尊会赐予我们所需的一切，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师尊好，同修好。我曾经自问，为什么这么迟才得法？我51岁才得法，至今修炼已经3年了。现在我已经不再琢磨这个问题，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师父要求我们做好的3件事上。在去年的修炼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只要我们把心放在修炼上，师父就会赐予我们需要的一切。我想在这里分享这件事情。当然，我个人的理解非常有限，如有不符合法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高度重视学法和提高心性。师尊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我心中一直谨记师尊的这段法，并遵照这段法来修炼。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只读法，而是要得法。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才能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回顾近来学法的状态，我注意到自己经常头脑发胀，读了半讲后就很难再看得进去。尽管我努力读完全讲，但最后都沦为走形式，无法用纯净的心态去学法。而且我学法是在晚上，家人说我不吃饭，也不和他们说话，只是坐在桌边匆匆进食10几分钟，就和学法组去学法了。我意识到，重视学法并不是指每天只是学法，只关注学法，而不再注重家庭生活，而是应该在专心学法的同时，也平衡好家庭生活，从而使我身边的人不再对我的修炼持负面看法， 也不再对大法持负面态度。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用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间来学法，然后在黄昏和晚上继续学法。就这样，虽然我不是一次性的学完一讲法，但对法的理解却更加深入，每次学法也能有新的领悟。我感到每次学法都得到了升华，我的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家人看到我愿意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和他们讨论家庭琐事，也就不再指责我修炼了。而且我相信学法得法的过程离不开背法。去年我已经尝试过两次要把法背下来，但每次我都规定自己每天要背几页，这个目标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躁。通过向内找，我发现这是有求之心和显示心引起的，因为我想显示自己能把法背下来。最近我对背法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不要执着于进度，而是纯粹的让自己处于师尊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的，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这个状态。因此我又重新开始背法，我的背法进度并不规律，有的时候半小时能背两页，有的时候只能背下一句话。我理解到，当我集中注意力学法，却无法把法背下来时，是因为我需要清除与这段法的内容有关的执着心。那么我会在这一天不再尽一切努力去背法，而是停下来向内找，我的学法过程也就变成了根据我学的内容不断向内找的过程。我找到了许多不符合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学法时理解了某句话后，我会得到许多更新的领悟和美妙的升华感。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考验时，我变得更敏感，但能迅速根据脑中的法来处理，所以我经常能顺利过关。例如，当有人驾车从我右面超道时，我不会再气恼；有房客不付租金就溜之大吉时，我不再会想到去报警；在电话里被一位房客长时间指责时，我也能保持心情平静。我几乎能每时每刻保持祥和的心态，面对事件不再头脑发热，而是冷静地向内找，每次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例如执着于自满、执着于金钱、听不进批评等等。一找到这些执着心，我就发正念清除它们。我甚至成功地在睡梦中闯过一次病夜关。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忽然我的左腿抽筋了，感觉左腿好像短了一截一样，剧痛突然袭来，我立刻发出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只承认我师父的安排，别的安排我一律不承认，我不承认这个疼痛假象，这不是我的真我。念了发正念口诀后，疼痛立刻就消失了，脚筋也立刻变软，我的腿可以伸直了。醒来后，我还记得发生的一切，我因此更加相信大法。坚持向内找和发正念清除执着，让我感觉受到了保护，或许也避免了许多本该发生的干扰。我相信在清除更多的执着后，我背法的速度会加快，脑袋里装进的都会是法，同化法的能力也会增加。此外，作为在法国生活的越南人，我开始用法语学法，以便更好地与当地学员交流。我忽然意识到，和越南语相比，用法语学法能更容易理解表面的意思，这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法，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学法过程中妒忌心等执着心也显示出来了。这是我最近学法过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师尊赐予我很多东西，我会继续集中精力学法。第二部分，在真善忍画廊项目中修炼。去年6月中旬，在为新唐人翻译时， 我翻译了一篇关于美国德州真善忍美展以及观赏者评价的文章。我被画作传递的慈悲力量和讲真相的力量所感动。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真善忍美展的存在。第二天，在询问了同修后，我了解到之前法国举办过很多次展览，而且非常成功，但这个项目在5年前中断了。我问自己，这个项目既然在讲真相方面具有这么大的效力，为什么不重启这个项目呢？而且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全球各地举办真善忍美展的文章，美展在讲真相方面有很大的力量，触动了许多参观者的心。因此，在去年7月初，我产生了重新启动这个项目的愿望，希望众生能通过这个新的机会来了解真相，被大法救度。而且，巴黎以艺术之都而闻名，它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旅游城市，拥有无数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和文化中心。我想，这可能是有意安排，以便真善忍美展能在巴黎持续地举办下去。要做到这一点，画廊必须位于一个容易被路人看到的地方，要有面向道路的橱窗。这天发完正念后，我查看了一些巴黎商铺出租广告，我很惊讶地看到，有家商铺租金比其他商铺低很多，店面大小也正合适，地理位置也非常好。我意识到这正是我需要的。第二天，我去参观商铺，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计划，使他们了解了真相。到家后，我给业主写了一封信，因为那天早晨他没有来，我在信中用最善、最真诚的语气介绍了自己的项目。我告诉他，我想用低于初始要价 30% 的价格租下商铺。我心想，试一试吧，不管他接受还是不接受，我都要租下这个地方，因为它的价格比别的物业要低很多。信寄出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正面的回复。不久后我才知道，当时有另外3个人要以初始要价租下这间商铺，但业主拒绝了他们，因为他决定哪怕降价也要把画廊转给我。此外，负责办理手续的律师也降低了他的费用，房地产经纪人也对佣金做出了同样的调整，房产经纪人甚至通过协商成功取消了头3个月的租金和相当于1年的租金的押金。我的真相信产生了效果，与这个商铺有关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一开始每个人都要求大笔的佣金，但现在他们把佣金降到了最低水平。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能让这些众生听到真相，得到救度，做出对的决定，使项目能够顺利地展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出现了许多考验，其中最大的考验是持有交易资金的银行突然关闭了我的账户，而且没有留出任何宽裕的时间，存入这个账户的资金瞬间就消失了。我意识到这是为了让我放弃对财富的执着，我发正念清除了这个执着心。在同一天，我找到了另一家愿意接受我作为客户的银行。几天后，原先的银行将我的所有资金转移到了新账户上。最后，手续都完成了，我等待签署合同的那一天的到来。不幸的是，事与愿违，业主改变了心意，要求按照完全不同的程序来起草合约。这意味着之前完成的一切都是白费劲，整个事情必须以新的行政手续重新进行一遍，这比之前麻烦得多，成本要高3倍，时间也更长。律师很生气，告诉我不要再相信业主，房产中介也不明白为什么，也没有办法让业主改变决定。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从头开始梳理了整个过程，但不知道是我的哪个执着心导致项目出现这样的逆转。我想，如果我要长期建立一个根基稳固的画廊，我需要石头、木材、泥土和钢铁这样的东西来打基础。 由于这个画廊将来用于使众生明白真相，它必须包含必要的数量的真善人。可能在目前的修炼阶段，我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这样的原材料。业主要求我毁掉一切，重新再来，也许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提高心性。于是我写信给律师，要求他遵循房东的指示，按照新的程式重做文件。由于律师明白了我的良好用意，所以在做新程序时减少了佣金。在此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考验，我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去面对考验，更多的消除了对金钱损失和利益的执着。最后在去年12月中旬，我签署了合约，拿到了钥匙。这个过程花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而这样的交易对常人来说只需要一个月就能完成。我意识到修炼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转法轮中说的差一点都不行的状态，从而实现这个项目。我把这个画廊命名为天门，这个名字是我从师父的红银中找到的。红银中有许多关于天门的诗句，因为我觉得画廊是一个让众生明白真相从而被师尊救度的地方。在建立画廊的过程中，师父为我做了许多安排。我拥有几套房子，靠租金生活，收入相对较高，所以我才能投身于这个项目。尽管如此，当画廊成立后，我的常人工作突然变了。在出租房屋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我的月收入增加了。我发现增加的金额与维护画廊的每月支出相当。我意识到是师父通过安排给了我维持画廊的资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此外，我不再需要支付一大笔的日常开销，因为在创建画廊前，我的大女儿要离开法国去国外读大学，我必须要支付她的留学费用，小女儿也要读大学一年级，我还在经济上资助侄女，因为她要到澳大利亚去留学。每年我都要为这三个孩子上学花费大约30,000欧元。去年九月，在画廊项目进行到一半时，我在国外读书的女儿获得了奖学金和一份兼职实习，工资足以支付她的所有开销，不再需要我的帮助。我的小女儿上大学后被选中学习一个有月薪的专业，也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我在澳大利亚的侄女也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所以我去年寄给她的钱足够用到她大学毕业。就这样，我的两个孩子和侄女实现了经济独立，而这种情况是我在创建画廊的过程中出现的。我从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而且这三个孩子在大学里都表现得非常好。师父不仅为我提供了维持画廊的必要财力，而且还为我的孩子做出了安排。但师父的安排并不限于此，画廊创建后，陆续有中国游客来租住我出租的一座最大的房子。当时有一位中国同修需要住宿，我就在这座房子里给他提供了一间房子。这样一来，这位中国同修就能接触到中国游客，让他们了解真相了。大多数游客都选择了三退，其中一位游客还没有三退，但他已经听到了真相。学法时，我读到了《转法轮》里的这句话：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仅仅因为我要给众生提供听真相的新机会这一念，并在创建画廊的6个月中不断去人心，师父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我看护。第三部分，在画廊讲真相。2022年2月底，我们的画廊开张迎接众生。2022年6月11日， 我们邀请来自法国的所有同修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式。天梯书店的同修也来画廊设立了一个小书店，在橱窗里展示大法书，特别是转法轮的多语种译本。我们还举办了一次电影《马三家来信》的放映活动。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传统文化，所以我们也向前来欣赏画作的访客宣传神韵，这是一个向他们介绍神韵的良机。在画廊里，我得到了许多修炼的机会，我很珍惜每一位访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经过这里的唯一机会，以后他们可能再也不会来了。访客中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的画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旅游景点，距离巴黎圣母院只有10分钟的步行时间。所有进入画廊的人都了解了真相，他们甚至在画廊留言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我相信是师父的法身把有缘人引到了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来自荷兰的游客，他路过画廊时看到了许多不同语种的书籍，其中包括用他母亲的母语写的，他和他母亲的母语不一样，他立即产生了为母亲购买这本书的想法。这位年轻人走入画廊，听完真相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定。于是他买了转法轮和法轮功作为礼物送给母亲。我心想，在这美丽的巴黎，到处都陈列着这么多送给母亲的礼物，但这个男孩只是透过我们的橱窗看了看这本书，就有了为母亲买书的想法。那不就是师父的法身把他带到了这里吗？还有一位欧洲女士刚进门就惊呼，哇，法轮功在这里，为什么他们遭到了迫害呢？她说她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信息，但不知道各种缘由。我就向她讲清了真相，因为她正好想修炼法轮功，就询问了一些关于练功点的信息。然后她没有看画廊里的任何画作，就高兴地离开了。我无法一一讲述在画廊中与有缘众生相遇的故事，我只想说，师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们要做的只是向师父安排来的人讲清真相，从而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把我们推到了更高的境界。我衷心感谢师父给了我们这么美妙的修炼机缘。每次打开画廊大门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强大的正念，从心底发誓要同化大法，做一个配得起这个称号的弟子，精进履行我在史前发下的誓约。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学法修心助神运，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号。我是英国大法弟子，1995年有幸得法，2009年来到英国。我的太太曾说，我要是没有学大法，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因为我以前在国内是一个承包工程的项目经理，为了得到工程，除了送礼之外，有时还得陪客户出去唱歌、洗澡、按摩。那时的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还有神存在，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共党员，一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 每天都是醉醺醺回家。太太她要是嘟囔几句，我要不耐烦，抬手就打，见东西就砸。我们家的盘子和碗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了。在我的家庭几乎要散伙的情况下，1995年7月一天晚上，我太太没告诉我就出门了。由于不知道她去干什么，我心里犯嘀咕，于是她在前边走，我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跟着跟着，最后就来到了一个地方，我看到大约有上百人在那里练功，正赶上都在抱轮。我想这是什么功，我也抱一下。刚模仿着抱上，这时我前额白光一闪，整个身体就像被白光照着，仿佛我就像怀抱一座山一样。正在我入神的时候，有一个人碰了我一下，叫我把胳膊放下来。当时我真的很生气，刚想发火，但一看身边这么些人，而且我太太还在那边练功，不知道我跟着来了，心想还是算了吧，就忍住没有发火。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刚才是辅导员要告诉我该做下一个动作，俯前抱轮了。这时我就在想，这个功怎么这么厉害，刚抱轮就有白光闪出。我也看一看这本书，那时还没有转法轮这本书，我太太请了一本法轮功。我当时带着好奇心看这本书，我就看进去了，后来请到了转法轮。看了之后我非常激动，法轮功这么神奇，通过看书我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我也要学法轮功。通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我的一些不良习惯基本都去掉了，家庭也和睦了，我们家还成立了学法点，周围的同修20多个人，每天晚上都来我家学法，从7点到9点。辅导站还让我担任练功点的负责人，每天早晨4点多钟就起床，和我太太出去到练功点练功。1999年720，邪党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当地派出所、街道还有单位经常来我家骚扰，我被迫把我们的户口转到弟弟家。可是没有到一个月，弟妹找到我说让我把户口转走，警察天天来，街道办事处也来，说你哥哥户口不转走，你家低保就不给了。因为弟弟是残疾人，没有办法，我们把户口又迁出来。因为没有地方落户口，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走上了流离失所这条路。当时孩子刚高中毕业，考重点大学不可以，想出国但因为练法轮功不允许，最后没有办法，把我女儿户口转走，借用别人为父母，申请来到英国留学。2008年，我和太太是以伯父伯母的身份来到英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之后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严酷迫害，申请政治庇护留在英国。我于2009年底家庭团聚来到英国。来到英国以后学法练功，积极参加各种法轮功活动。2018年英国佛学会开始组织网上平台学法，并为审运找剧场发正念。我每天坚持到平台学法。2019年神韵演出结束后，这个学法小组就没有人了。这时我就在想，不能这么就解散了。这时我就打电话找同修上来，有时就2个人，那么我们一直坚持着每天晚上学法，为神韵发正念。一直到现在，为神韵发正念小组还在坚持着，每天都有同修上来学法发正念。后来由于中共病毒影响，不能面对面集体学法，各国家都有每天在平台练功学法。我和太太每天早上3:50开始练功发正念，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和同修每天早上学一讲转法轮，一直坚持到现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学法练功，自己的心性有了明显的变化。3年多来在平台上学法练功， 这使我无论在心性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自己以前感到根本就不像19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要求比简直太差了，那么多执着心没有放下，感觉太惭愧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自己决心放下一切执着心，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就这样，自己坚持着平台上学法练功。有一天读转法轮时，突然看见书中每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在转动，当时我是非常激动，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多学法，学好法。2019年欧洲法会在英国召开，游行需要制作中文转法轮、英文转法轮以及法轮图形模型，协调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时间就剩3个星期了，还得给做外罩装饰配套工程留有一段时间，要想做出来一定有困难。当时我都没有犹豫，马上说行，一定能做完。我和一个岁数大的老同修一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起早贪黑的干活，都没有感觉很累，终于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做外罩同修也来到同修家，和我们一起开始制作外罩。离游行时间很接近了，我们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学法练功，施工中出现问题，马上就解决，每天干到很晚，甚至于干到半夜。虽然很辛苦，但是都没有感觉很累。我们每个同修都知道是师父加持我们。终于在游行当天早上4点完成了。2021年8月，英国举办法会。法会结束后就开始推广神运，迎接2022年神运演出。首先开始是派送传单，协调人问我可不可以留在伦敦神运推广基地一段时间。我们家住在其他城市，开车来也得3个半小时。当时我女儿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小的才1岁。在生她的时候出现医疗失误，至今还在恢复中。我和太太承担一切家务，因为我长期做饭，自然而然做饭我就全包下来了。同修都知道我这个人情比较重，通过平台上的学法，我知道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不能因为这些小事我就不出来了，所以我就留下来了。人多的时候，我就留在推广基地做饭。同修们辛苦一天回来，看见这可口的饭菜很开心，一天的疲惫也不翼而飞。人少的时候，我就跟着出去，在选定住宅区发传单，直到家里有急事，才回去看一看，有时2个星期回家一次。在集体的环境中，我们都能每天学法练功，同修个个都在提高。现在我的女儿也开始学法了，病情有了极大的好转，这是慈悲的师父救了她。下面是我进入神运后台厨房的一些心得体会。我是2010年开始进入厨房，当时只能做一些洗碗等打杂工作，以前自己在家里也不做饭，都是太太做。这时我想，自己是个东北人，连个东北菜都炒不了，有些说不过去。这时我下决心在网上开始学习炒东北菜以及拌凉菜，通过勤学苦练，自己的厨艺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家每天甚至每顿都有我做的东北菜，女儿说我们家不用去饭店吃饭了，家里天天有。2017年和2018年期间，由于厨房规定需要2005年以前出国的进厨房，我是2009年来的，不符合规定就被拿下来了，当时心情特别不开心。做了这么多年，任劳任怨的做厨房都没有事，你们就这样不用了，当时真的想不通，一些负面的因素全都反映出来了。通过学法和同修们的交流后才认识到，我还有许多常人心没有去，比如妒忌心、显示心等各种执着心都有， 我逐渐意识到，不用我，是因为我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心。我坚信只要多学法，放弃各种执着，一定能够顺其自然回到厨房。在这两年间，我还是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以及凉菜。2019年，负责神韵厨房协调人找到我，让我回到厨房。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和同修配合好，一起做好后厨工作。神韵结束后，厨房得到神韵演员的好评。之后，由于中共病毒的干扰，神韵将近两年没有来英国。2021年，英国佛学会宣布2022年神韵来英国。我的心情和同修一样非常激动。由于平时我坚持在网上学习做东北菜，并且在同修的严格要求下，使我的厨艺有了明显的提高。2022年1月，神韵来到了英国。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信念，让神韵演员吃好。我们每天3:50起来练功，天还没有亮，我们就来到厨房。每天晚上我们坚持学法，我们做出来的菜，神韵演员吃得非常可口。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没有感觉累。演出期间，师父来了，我见到了师父，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师父说，你们辛苦了。我说不辛苦。看见师父是那么慈祥的笑容，我的心情很激动，眼泪在眼圈含着。我告诉同修说，我看见师父了。师父说我们很辛苦。同修们个个都很激动。一个星期后，师父从国外回来，我又看见了师父。我双手合十，说师父好。师父说，你们真用心。我想，我们做的师父全知道。一个多月的厨房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做好每一道菜。演出结束后，神韵演员给予英国的厨房很高的评价。神韵演出在英国结束以后，英国负责神韵厨房的协调人又问我们，谁有时间到意大利给神韵演员做饭，时间大约6个星期，希望大家回家考虑一下，时间是5月23号去，7月1号回来。我是第一个报名，准备全程到意大利做饭。由于各种原因以及干扰，我只去了15天。在这15天，我们几乎都是早上3:30起床开始练功。发完正念，协调人接我们去厨房。晚上我们学法，把白天出现的问题拿出来交流，大家共同在法上提高，把一切问题当天晚上就解决了。最后同修达成一致，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神韵演员吃好，就是我们来的目的。在这期间，我们大厨调整菜单，尽量做出许多神韵演员爱吃的菜。虽然休息时间很短，但是人人都不觉得累。我们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们。我们英国的团队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完成这次餐饮服务。神韵演员给了我们英国餐饮团队很高的评价。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我觉得坚持学法是自己不断提高的关键。在学法中，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会不断加深，也会逐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情和各种执着心，并不断去掉它们。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在参与神韵推广和厨房服务时，才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用心为神韵演员提供最好的服务，为神韵的演出成功和救人演出献上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我作为一名新学员的修炼体会，作者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1日。今天我将分享关于如何让大法走进我的生活的经历，以及在学大法过程中我的意愿、心态和胸怀如何得到了改变。我第一次读转法轮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一个修炼了八年的同修在简短地介绍了这个庞大的新领域后给了我这本书。当接过这本书时，我的手感到很重，但同时我能感受到书里包含的内容很轻快。最后证明我是对的，到现在为止，我体验到修炼真的是看似很艰难，但在李洪志师傅的帮助下又会变得很简单。但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历不是关于这方面的，而是关于我思想的转变。直到我完全开始学习法轮大法的时候，我对修炼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至今我也未能坐下静心审视和学习生命中赋予我的那些机会。在我生命的28年中，我总会觉得有更多更超常的存在，可我对其所知微乎甚微。我的一些朋友曾经真诚地给我介绍基督教，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过犹太教，甚至有人和我谈论过禅宗。我还遇到一些其他的关于精神信仰的说法。尽管我很感激朋友给我介绍这些，但我都没感到其中的任何一个是我命中注定的。在此，我要提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认识一个人，到现在一直修炼法轮大法。我们的人生道路经常出现短暂的交集。我曾经看到他在公园练功，曾经看到他在分享大法信息，并且和他有过简短的谈话，但从来没有在适当的时候问更多的问题。然而今年在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后，在命运的安排下，我们开始了长时间的交流，并且他给我介绍了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这是我返本归真的开始。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只是因为想多了解一下最近遇到的这个人，我并没有期待这本书有什么特别的。然而随着进一步阅读转法轮，我越来越感到这本书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些东西，但我还是很谨慎。坦白讲，我心里充满了执着和害怕。后来在一场非凡的经历后，我长时间以来对现实的认知开始改变。有一次我在去家附近的办公室路上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前一晚上我读了师父书中的一讲，我在路上一边走着一边想着修炼的意义，突然一阵风向我走路的方向吹去，就在那时我看到一块沉重的钢铁栅栏向我砸来。我当时没有时间躲开，但也并没有感到害怕。这个栅栏正好落在了我左脚的旁边，并没有伤到我。这个栅栏大概有我一半的体重那么重，能重伤我的头部，但最终它恰好只落在我旁边。当时我意识到这是很特别的、很真实的经历，这让我想到了师父在第三讲里讲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别说这些学员再多我也管得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在这次经历后，当师父说的话在我面前成为现实，这改变了我以前的想法。我突然意识到这次修炼的机会是多么的珍贵，我意识到我要变成真修弟子，并且要精进学习大法。我记住了师父说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随后我开始每天读《转法轮》，并且参加当地在李家的法轮大法练功组， 我还需要磨练我的意志，盘上双盘。我每天都打坐，从五月份只能盘腿30分钟，到七月份能做到1个小时。最终，我真正开始试着每天保持冷静的头脑和慈祥的心态，变成真正的法轮大法修炼人。我经历了很多考验和磨难，其中很多我还需要克服，在很多方面要提高心性。我这次的经历就讲到这儿，以后再分享一些别的。但我可以说，在每次磨难中，我都很感激并且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尽管我只开始修炼了半年，但是我很高兴地说，我已下定决心在未来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这里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我自己的理解，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